2025年3月23日，敬道，众牧人牧师，题目：慷慨奉献的原则。
我们呢，按照顺序，今天应该讲《哥林多后书》的第几章啊？大家记得吗？是不是第九章啊？好不好？那么在讲这个第九章之前呢，我给大家先分享一个小的故事。这个人叫乔治·穆勒，如果对近代教会历史比较熟的人，可能有的人了解过这个人。他是19世纪英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基督徒，活了93岁，神很祝福他。但这个人呢，年轻的时候是个烂人，怎么烂呢？酒鬼、赌徒、骗子，这活他都干过。也进过局子，是吧？非常烂。他爸爸是一个税官，他都偷他爸爸的钱。上大学的时候没钱了，就制造一个假象，说自己被抢了、被都偷了，博得大家同情。就是这么一个烂人，骗子，是吧？赌徒、酒鬼。但是他20多岁的时候呢，有同学邀请他参加这个基督徒聚会。没想到他就很快认识神了，后来神就彻底的改变了他。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慈善家，他前后建了5个孤儿院。他建这个孤儿院的时候是得到一个启发，他读了一本书，看到前头有一个人做善事，但是人做善事没钱，他不求人。他就祷告，只求神不求人，然后就神就很多的神迹就来了，没钱神就送来了，就差派其他人送来了。他祷告当中他就有这个信心，他说我要建一个孤儿院，但是呢我不向任何人求，我就天天祷告。神真是一个制造神迹的神，他一生没开口向任何人张口募过捐，没有。但是呢，后来统计，5个孤儿院养大了1万多个孩子，然后募捐的金额有多大呢？有150万英镑。你知道19世纪英镑知道吗？是跟金币是连在一起的哦，基本没有。布林森体系是这个世纪上世纪30年代才布林森体系以后才跟金本位脱开哦。那时候150万英镑应该值现在多少亿，我不知道，很大一个数额。他用这个钱主要用于服侍这些儿童，同时呢，他还到世界各地布道，去过40多个国家，也到过我们中国。而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是，这一天早上没饭吃了。就是孩子们都坐在那儿，准备齐了，但是没钱，更不是没钱，就是没吃的。甭说没钱了，那要钱去购物也没钱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可吃的。但是他让孩子们感恩感谢祷告，祷告的时候有人就敲门进来了，很神奇的。首先进来是一个面包师，这个面包师就带了很多面包进来了。他说很奇怪，我昨天夜里一宿没睡着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忽然我就想到了，我睡不着，想到你们孤儿院，觉得我一直开面包房，我应该为孤儿院做点什么。既然睡不着，我就干脆起来吧，就做了很多的面包送过来了。这个话还没说完，又敲门又进来了，一个送牛奶的一个，车夫。说早不巧晚不巧，就 他的车就坏在这个门口。那时候我没有报这个技术不行嘛，你不能没有冰箱什么的，你要是不处理很快就坏掉了。他说我也不能把这么多的牛奶我也处理不了，我就送到给孩子们喝。这是他一生当中无数的故事，我这是摘出其中的一个故事。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？是他的信心。他知道我开了第一个，开第二个，第三个，我连着开，最后开到五个孤儿院，但是我知道我是一文不名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天上的神什么都有。我现在做这个孤儿院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神，是他呼召我来做的，他让我来做的，我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，他都会供应我。了不起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呢，那么这故事就涉及到一个奉献的问题。他没求过人，求神，但是神会感动无数人奉献捐献给他，让他去做神的工，从来也不缺，神从来都也不少，是吧？那我想呢，我们今天神借着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同样的让我们来梳理，来理解神在捐赠这个事儿上他有什么样的旨意，有什么样的心思需要我们去学习，需要我们去掌握。安妮红姊妹，你看得见吗？我看见，帮我念一下好吗？
格林多后书九章七到八节，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种各样的善事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，感谢神，因他说有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
阿门。谢谢阿门，姊妹。我们知道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，神主要是讲的就是鼓励哥林多人，效法学习马其顿人。当然马其顿人在此之前也得到过哥林多教会的鼓励，所以呢他就鼓励哥林多人兑现自己的承诺，去积极的奉献，并且派三个弟兄去收集这个奉献。那么说到这儿之后呢，保罗并没有停下来这个话题，他想在既然开了这个话题，他要把这个话题的神有关捐赠的一些真理透透彻彻的告诉教会，让教会知道神在这个命题上他是有什么样的真理，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真理给我们，好不好？那么首先呢，第九章的第五节说，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，就是顺着第八章说啊，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，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就是说奉献的核心是什么？是要乐意，是吧？不是勉强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上一周我也给大家讲过，有些人啊奉献是因为怕牧师说他，啊，怕弟兄姐妹同工说他，啊，你这个信神了，你一毛不拔，是吧？好像人言可畏啊。当然这是消极的说法，积极说法，哎呀，啊，牧师啊，那个同事，我同工，我们都在这服侍教会，这个教会也需要开支，好像我一点不捐不合适，我也捐点吧。所以这时候他是出于一个人的一个想法，出于一个类似于一个勉强，是吧？也可能呢，甚至牧师呢讲道时候讲的不纯正，啊，那个你要拿着这个旧约的律法， 啊、来吓唬你也好，来逼迫你也好，哎，有这个情况啊。那我想呢，这些都是不对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保罗第八章和第九章都反复强调说，你们答应的事呢，我安排人去提前去收集这钱。那么说什么意思呢？奉献要心里先预备，然后再奉献。为什么呢？也是避免你搞不清楚是一时的冲动，或者是人言可畏哈，或者是讨好谁的一时的勉强，还是你祷告之后发自内心的出于神的恩典在你心中动工，你知道神是如此爱你，你觉得神给你的爱太多了， overflow 在杯里头那个恩典不断往里加溢出来了，是出于这种神的恩，神的爱在里头感动你。在中国的教会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，奉献会哈什么搞得大家很热闹，然后这个弟兄一感动捐了一大笔钱，回家呢老婆不干了啊，然后后来又去找教会说捐太多，你能不能再给我退一些，这是真事儿哦。还有的不是媳妇，是自己后悔了啊，我要求退款，我家里生计都活不下去了，怎么着的，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见证。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地方讲的，你先预备，这个预备是两方面，一方面你需要，你家里钱不够，你说你需要去银行去提出来，那你就提出来，你需要储这些资产再捐献，那你就处置，是吧？你要有预备，这是物质上预备，关键是心理的预备。你要跪下来祷告，看看神给你什么样的感动。神感动你，你知道，发自内心的说，神啊，你这么的爱我，我觉得我家这些够用的，我应该奉献十分之一好，五分之一好，我要奉献多少钱？你反复的祷告，确信这是从神而来的感动，灵里的感动，而不是局限于人讨好于人或者被人的这种压力逼迫，那你这个预备就是好的预备。那你这个预备完了之后再捐献的，会不会出现那个情况？哎呀，我后悔了，是吧？你捐少了后悔可以他补上，那捐多了你是要再退回来，在教会是不好的见证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说到这儿，我就想挑战大家，我们的奉献是不是甘心乐意的？如果不是，做牧师我告诉你，我劝你先不捐，等你什么时候乐意了什么时候捐，因为捐的乐意了才是神所喜悦的。接下来呢，保罗继续说，少挣的少收，多挣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，个人要随百姓所酌定的，不可惰难，不可勉强，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，是吧？又回到这话题了，说少挣的少收，多挣多收，有两层意思，好不好？一层意思，我们挣得多，从挣粮食我们知道，挣菜我们家挣菜，你挣得多是不是通常是收的就会多？你没挣不可能有收获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我们如果下爱心，实际上是播撒爱种，爱的种子，我们回报就多。这回报呢，我觉得好几方面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个事情的看见，是吧？首先呢，我们多挣多收，其中一个收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当我们这个奉献出去，这个奉献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被帮助人开心不开心？被帮助人是不是充满喜乐？这就是我们其中一收。其次呢，我们神说，是吧？那个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很喜欢那些经文，是吧？你把你当下十分之一献上，是吧？神怎么说来着？把敞开天上的福库，是吧？给的你连恩带药盛不下， 那么这一块呢，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。但这一块呢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，一方面可能是物质上的，给你的供应，你挣了，再加给你，甚至加的更多，这块是我们常想到的。但是实际上灵力啊的这块的更多，比方说，我们神在灵里头让我们有喜乐，让我们有满足，因为我们奉献，我们有爱心奉献出以后，你奉献实际上是。因为是甘心乐业的，所以你心里很喜乐。神因为你的喜乐，你的病灾都远去了，没有了。神也可能在灵里保护你，免去你本来可以遇见的很多的灾难，是吧？这个灵的东西你可以想很多很多的，是吧？因为你学会了奉献，所以呢，你就永远不缺。这个不缺不是说。我们账上的钱老有，这个不缺。我两年前在中国传福音回去，第一个信的就是一个，做保险代理推销员，那我就跟他谈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财务自由。什么叫财务自由？他说财务自由就是，我像我有了房子有了车，然后我在账上有3000万，我就财务自由了。我说是吗？我说如果赶上这个通货膨胀，你的3000万不一定够花的哦。我说赶上银行，你存在银行倒闭了，你可能相当性拿回一部分。他说那我买股票，我股票过山车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这个企业好，一会儿坏了，甚至退市了。哎，我就跟他谈了很久，他说来说去，他说你这么说，好像这也财务不能自由。那是说怎么才能财务自由呢？我是你认识神，啊，创造万有、掌管万有的神，然后你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我就敞开了跟他的话题，最后他就信神了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地方说我们多挣的多收，这个多收其中就包括，因为我们学会奉献以后，我们对神是不是就有信心了？我们有信心了，我们就不担心我们缺吃缺喝，你是不是财务就自由了？这个财务自由纯粹是个灵力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见过我孩子干妈上亿的资产，一点安全感没有，是吧？他很多资产在中国，他老担心汇率高了，汇率低了，天天算计睡不着觉，是亿万富翁过的是乞丐的生活。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很重要。然后刚才神也说了，第七节说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才是神所喜爱的。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，你捐的不乐意，神不喜爱。大家听清楚这句话了吗？反过来说，前头说是神，你捐的乐意的神所喜爱的，反过来也可以说。你捐的不乐意，神不喜欢。但是这个事我要引申的讲，这个捐的乐意不单是金钱，我们同工们花时间和精力来服侍教会，这也是捐。如果你参与教会服侍不是甘心乐意的，同样的是神所不乐意的。出于肉体的服侍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举一个例子，大家最清楚，亚伦的两个儿子下凡火，结局是什么？烧死了，对吧？因为他那两个儿子下这个凡火的时候，他按照是出于肉体的服侍，出于灵的服侍，他应该想想，我该不该下，我怎么下法，献什么，是吧？他为神大发热心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同工的服侍时候，不要出于肉体的大发热心，这种服侍第一神不喜悦，第二长久不了，你就是，是吧？这个三分钟的热血你坚持不了，同时呢你还容易陷入争竞当中，你感觉哎呀我服侍多，谁谁也不服侍，你就还容易乱到别人。但如果你是来自于内心的圣灵的感动，出于神的爱，那你就会 不用别人表扬，你天天开心，我在服侍神，我是谁呀、啊？我能服侍神啊？我就在那么多财宝在天上，你根本不会再去别人服侍少，你只能说不是嫉妒他不服侍，服侍少，而是说哎呀神啊，那是我的弟兄我姐妹，我要为他祷告，让他也多服侍，跟我一样得神的奖赏，你就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捐的乐意的才是神所喜爱的，不单是物质上的，也要包括我们的服侍，好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那么神在里头还进一步说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重要，第八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给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说如果我们坚持这样不断的发自内心的去服侍神去奉献，怎么办呢？神就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，这是有前因后果的，是吧？我们不断的出自内心的去爱别人，去奉献，去乐意捐献，那么神就各样的恩惠，什么样的恩惠？灵里的、物质上的恩惠都加给我们，是我们凡事常常充足。就我刚才说了，你反而捐钱的人、贸易捐的人，享受到了财务自由的恩惠。财务自由是一个恩典，带给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常常的发自内心的乐意的去奉献的时候，你的信心跟神的信心就大，你知道他是我的牧者，我不会缺乏，你就永远记住神不缺你任何的东西，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一切都会加给我们的。那你要记住这些话以后，你的心里的常常的充足，然后落实到最后一句话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那么总结出来这句话就说，如果我们有一颗乐意奉献的心、捐助的心，神就刚将他天上他掌管天上地下一切资源，他就把各样的资源都给你，然后给你的资源让你从自身来说你常常充足，凡事充足，没有缺的，这还不算，然后让你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换句话说，就跟滚雪球似的，你信心越来越大，你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给你的各种各样的资源，你在你诸事上都充充足足，然后你有更多的资源、更多的能力去行更大的善事，神在你身上的名就不断的被荣耀、不断的被高升，你这一生就是被神所使用的一生，所祝福的一生，高举神的一生。我相信到天国的时候，你的奖赏绝对是最大的，是吧？以荣耀的冠冕等我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那我就挑战一下各位，你们奉献的时候有没有说哎呀这个我奉献完了我就少了，有点不舍得，还是说哎呀神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恩赐我能够奉献，是吧？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嘛，我可以这个奉献，这是得祝福的，是吧？我巴不得我的财力能够更好一些，能够奉献的更多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奉献之前有祷告，有思考，好不好？那我想呢，信心是需要提升、需要锻炼、需要长进的。当我们不断的这么去提升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大，啊。接下来呢，在十二节里头，神是这么说的。因为办这更急的事儿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他们曾在更急的事儿上得了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献给他们和证人，便将荣耀归于神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想在你们心里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，为你们祈祷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那么这段呢不多，12到15节，但是他 背后彰显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？就是我们如果奉献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果效。首先我们看第十二节，是吧，他说叫许多人越发的感谢神。当我们奉献出去，用这个奉献的钱去做善事的时候，那些被资助的人，我们说的都是教会的人啊，认识神的人，他一方面感谢教会，但是他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那他根源上他明白的话，他应该感谢神，是神的爱给了很多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的爱太多了溢出来了，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来，然后来资助他们，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事上就借着众人的慷慨捐助，就不断的感谢神，谢谢神感动这些弟兄姐妹奉献出来来资助我们，是不是神，我们就把不断的这种感谢归于神。接下来他继续说，他说他们就是那些被资助的人，从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，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，便叫荣耀归于神。大家知道吗？所以他就再往下想，这些人知道你们是因为信了基督啊，愿意顺服基督，顺基督让我们干嘛，爱人如己，对不对，那愿意顺服福音的真理，去积极的践行爱人如己，然后就奉献出来来资助他们，所以他一方面不断的感谢神，接下来又要将荣耀归给神，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不但如此，那些人因为这个感动呢，他就被捐助的人就不断的为谁感为祷为谁祷告了，为那些捐助人祷告，是吧，人家感谢，是吧，这些弟兄姐妹这么的慷慨来资助我们，他们必然要不断的为捐助者祷告，然后呢捐助者呢要感谢神，感谢神呢最后说，因为他，这个他是谁呢，是神，有说不尽的恩赐，到了根上去了，是吧，感谢借着弟兄姐妹的慷慨来感谢神，来认识神的属性，什么属性呢，神就是说不尽的恩赐。这有两层意思，一方面所有的恩赐的原型是谁啊，是神，因为天上地上一切都他创造的，天上地上一切他都掌管，所以他是一切恩赐的来源。其次呢，我们这些被他所救助的人呢的爱心，这个捐助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，因为按照我们罪性的老我，是吧，我不可能，我挣钱不容易，为什么捐给别人，我脑子有毛病，我自己花多好，钱还嫌多的，所以呢这个捐助的是一个恩典，这个爱心也是来自于神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神的这个属性很重要，我们很少想到神这个属性，就是神是什么呀，神是恩典，是说不尽的恩典，用不完的恩典，啊，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会更上一层楼。我们很多人求神给这个，求神给那个，但是我觉得更这个祷告是，神求你与我同在，我有了神什么都有了。我问问大家，神那些恩典你能数得过来吗？逛一而漏万，你数不完的。但是你想，如果你要神与你同在，你与神同在，神把他整个神都给你了，那数不尽的恩典你都有，是不是？这是如果这种祷告也是讨神喜悦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慷慨的捐助并不是因为我们富有，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，而是我们相信神。我最近看了不少的视频，看到一个现象， 有的人假装钱包丢了，有的人假装说找不着工作，刚下来，没有饭吃，求助的时候还奇怪哦，穿的光鲜亮丽、很富有的人，十有八九都不自助。我倒看到一个妈妈，很岁数很大了，还是身体还是有残疾的，打开里头的钱，恨不得把所有钱都给对方，30块、20块，啊，这样的故事很多。因为那些个很富有的人，他首先怀疑骗人吧，啊，你至于吗？或者说理都不理，非常冷淡。而好多视频，不是一个视频，都有这个情况，都是往往还是那种贫穷的人。我不是说富有人不捐啊，就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他那个老太太总共，那还有一个老头，山东的，一个女生过去问他借钱，借4块，他把里头都没有总票的，多穷，他卖菜，只有硬币，给他四，他要4块，给他4块。老头说：“哎呀，4块好像不够吧？”又给他1块、5块。你要是吃个油条什么，他就嘴里嘟了，还是不够，又把凑又给他1块，几乎他里头的所有。那一刻很感动。所以奉献跟你有多少钱没多少关系。小那个寡妇把仅有的2个小钱都捐出来，因为他爱神，因为神的爱在他心里被充满了，因为神将爱的恩典赐给了他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奉献是神的一个祝福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你想要吗？想要举起手来为你祷告。谢谢阿爸父神，在我们的老我当中没有爱，所以如今感谢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把那老我钉死。从此以后，在里面活着的不再是老我，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从此以后，践行了爱神、爱人如己的那种生命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是靠着内住的圣灵带领我们。阿爸父，就求你将这爱人如己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能力赐给我们，愿望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这卑微的器皿可以借着神你的圣灵彰显出你的荣耀。谢谢阿爸父神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爱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爸。